你们好吗？我也是很想家哈。我当冬天的时候，你就会很感谢神，你有夏天哈。我们那边也是这样，突然间就2天前还13、14度啊，连昨天就34度啊。这个天气的确是，我们提醒我们啊，人的微小，感谢主。好，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机会先看但以理书。你们知道今天的经文是在但以理书的第4章一直到第6章啊，所以篇幅是相当大。但是如果你从小在教会长大，你就不会陌生了。因为这里每一章每一篇都是一个儿童主日学最喜欢讲的故事，我想你们从小也都听过这些故事哈。OK，所以你们应该对这个背景有一个概念，但是可能对这个经文的这个大纲，就是说为什么但以理要这样子记载事情我们就要一起来思想，好不好？你们之前有看过吗？没有啊。这样，我们可能等一下我在讲的时候，你们可能就我会挑一些经文我希望你们可以留意但是还是鼓励你回去看特别回去再重新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它的重点其实我上次有讲但是是1个月前，不懂你们还记不记得就是但以理书主要分成2部分，对不对？就是前面是第几到第几不要太失望，自己讲自己的，1到6，后面是7到12是一半一半了通常大家熟悉的都是1到67到12是很少被讲，就台上讲，为什么呢？7到12有什么秘密在里头吗？没有只是7到12章它是讲到一个末世，讲到大内里看见的异象，所以通常呢。要好好解释这段经文，他们就必须要跟其他启示录来配合，OK，所以通常一般1到6是比较受欢迎的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从小这些故事你都听了几遍了OK，好了，1到6的重点是什么呢？1到6的重点就是但以理要告诉当时的犹太人或是当然也告诉我们了上帝的作为上帝主权的彰显，它有一个层面是及时的。就是马上，就是上帝他是不改变的，上帝他在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在犹大地就是以前他们的老家，或者今天搬到了巴比伦还是一样，上帝还是那样的全能，他还是在异邦的面前耶和华的主权还是存在所以但以理就在1到6章里头就每一章几乎就是一件事情透过每一件事情。要带出一个重心，就是耶和华上帝，他是全然的主宰，他是全地的王，依靠耶和华的人就不至于羞愧，这就在当时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你要想象，我们今天很难这样子想象了，但是如果你是犹太人，你已经给人家抓到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那里去了。OK，你在那里，好像你从小所听说的耶和华没有帮你，听说爸爸所讲的过红海的故事不再发生，耶和华去哪里了？OK，但以理在这个时候他写下这个见证，他用了6章，就6件事情，来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耶和华依然是耶和华，耶和华依然是全地的主，虽然。我们现在受管教，当时他们受管教但是当70年之后，就是耶和华的时间完，就是管教的时间完之后，耶和华就向他们大发慈悲，所以犹太人是有盼望再回到自己家。OK，连7到12不是这样子讲，7到12呢就用一个未来的一个展望，所以1到6呢就让犹太人及时有一种安慰，但是7到12就让犹太人有一种。很久的盼望，所以7到12你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好像是讲那个时代，但是你再读下去，它又好像是说我们以后的时代。所以7到12那6篇它是从一些的章节里头，你看到它是指当时以色列的复国，但是呢，你再看多一点，你会发现它指的是将来 神国度的来临，啊，所以以色列人当时神借着这个先知书啊，给他们一个很实际的安慰，就是从及时的发生跟上帝在就是将来的时间所要成就的事，两者都带给他们啊这样的一个盼望，好不好？所以我就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机会了，就是说回去看的时候呢，也带着这样的心情。啊，虽然我们今天活在一个世界是比较安稳的，我们不会觉得说什么亡国啊之类的想法，但是我想，你多多少少对整个世界的局势有一种的我不说恐慌，但是你也有一种不安吧？动不动就什么？如果你想常像我这样坐飞机就当然我也不很长了，但是比较多时候就会动不动就什么不可带这个，不可带那个，对吧？以前我还可以带牙膏，现在牙膏也不给我带了，很惨，就到处下飞机场就到处找牙膏。以前给我带那些，这个就头发的发胶，那天后来发现，哎呀，太大罐了，就给他没收了。哎呀，很可惜，不给我拿上去，也没有人来送我飞机，好了，就当场懂，就不把我丢在垃圾桶。说哇，好多东西啊，你说为什么？可能5年前、10年前没有这种事情。我记得我去加拿大的时候，我的行李2个70公斤，你们很难想象。OK，我跟我太太2个，你看我140，搬家了，对，没合法的，没问题的，就这样拿上去拿下来，没人讲你，而且都是可以的。行李就特大的那种，已经就是特别大的，OK，就是用车。现在我记得我回马来西亚，现在出差得最多20公斤啊，对吗？但是有时我那个箱本身就7、8公斤啊，什么空箱子也装不了什么啊？为什么那么多限制？其实你们也知道了啊，就是反恐啦。为什么反恐？因为我们活在一个非常时期啊。我们今天的所谓的敌人文明的敌人不是一个国家是一个看不见的组织它是在人的意识的里头，政府要对付的还不是恐怖分子，政府现在要打击的是恐怖概念呢，就是谁在教这种恐怖思想？因为恐怖分子还是人当然也很难抓了，因为他就躲在不谁的家里头，但是其实这种恐怖的这种行动跟理念呢，就散播在一个表面看起来很平稳的世界，但是其实是。处处藏着危机，汽车可以成为武器，飞机可以成为武器。好了，我不再讲了，讲你们也不想坐飞机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好像很平稳啊，没有。你很担心吗？也不需要。但是呢，回去好好看这几段圣经特别是这一章，你用1、2个礼拜看完它，如果你有一个好的一个概念就是我跟你说过这些就但以理写的这个架构的话。你看完，我想神会对你说话也特别带给你安慰，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实实在在掌权的主，当时怎么样安慰犹太人？我想今天我们的心也一样因为我们是一个忠心依靠上帝的人神也不叫我们羞愧我们忠心的依靠主，神最终必叫我们得荣耀，这就是他的主题，可以吗？我们就我做一个祷告了，我们就开始父神，我们感谢你恩待我们今天能够奉你的名聚集在这里，我们也求你在以下时间特别的恩待家庭孩子力量，能够把话语讲得清楚，也让弟兄姐妹在这短的时间里头也有一个集中的精神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之下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也很好的领受愿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感动也度责，打开我们的心来向你回应，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1到3章上次讲的就你们应该记得了，就是但以理就记载了3件事情，每3件事情的情况是一个比一个严重，你们记得吗？第一个情况是一般的世俗的放弃，就是这些不赐王的东西不享受王宫的里头东西，耶和华。在那个时候，就因为他们的坚持，就格外的赐恩给他们，叫他们得荣耀。第二章就讲到什么呢？讲到一个在巴比伦这个城就是发生了一个危机，就是当时王做了一个梦，那个梦没有被解释出来的时候，这些术士全部要被砍头全部要死。 连但以理就向王祈求给一个时间，他就回到那里跟耶和华祷告，上帝就把这个梦的意思跟梦的内容来告诉他，所以但以理后来就把这个事情告诉王，王就封他们就是他跟他三个朋友就成为这个国家的这个就是做事的这些这个首领就得到更高的荣耀。第三更危险，就全国都要敬拜这个偶像的时候，圣经说他三个朋友站在那里。我上次问过你们了，但以理去了哪里出差可能刚好不在巴比伦，不在那里，所以圣经没有记载但以理去了什么地方。那特别就说这三个朋友，当全世界的人都向金像跪拜的时候，他们就站着，2次，连后来王就把他们丢在火窑，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都没有被烧死，而且在火窑当中，神自己来安慰他们，神子就在他们当中，这是王讲啦，这不是这三个人说，哎，神子没有，王看见神说第四个在火窑中出现的，样貌像神子，当然你要争不要争了有人说是天使，有人说是还没道成肉身的耶稣。但那个不叫耶稣因为还没道成肉身，那是永恒有神形象的这位好，当他们被就是从火窑当中再出来的时候，王就把更高的荣耀归给上帝。所以上次的结论就是从1到3章，我就问大家了，就说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每次面对挑战的时候，是不是每次就跑？还是我们常说，哎呀很难啊，哎呀很亏啊，这样子做下去我就放弃了。很多时候你要发现，上帝预备很多的好处跟荣耀要给他的子民，但是很多时候是我们不要打，我们不要那个考试，所以我们在很关键的时候我们就放弃了，我们不坚持，所以往往你不能够体验到神为我们预备的丰盛。你知道上帝很多时候他有很丰盛的恩典，常常就是在那个最关键的时刻，而基督徒能够发挥那个角色，往往也是关键的时刻，所以要抓紧这个机会像当时。以色列人就特别这四个年轻人做代表他们在一个比一个更严重的情况里头，他们坚持相信耶和华上帝是全地的主宰，最后连他们的性命他们都摆下如果耶和华不救我们，我们也不敬拜别的上帝。OK，好，这是前面三章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好了，今天就讲到第四章到第六章连第四章到第六章呢，这个主题就不在这个范围了第四章到第六章好像这个主题转到神那里去了前面就讲到，当然你可以说这是我的分段，没关系你看很多解经书，他们尽量把但以理书的这个主题是一个但是他这六章的架构他们可以重整当然我用这个方式是让你们能够容易记得就是一层一层的关系所以到第四章基本上4到5呢是一个概念。六是一个概念四到五要讲什么呢？四到五是要讲出耶和华上帝是真正的一个掌管者。你说又讲这个？不是，他透过政治来讲。OK，当时全世界最大的王朝或是王国最，你可以说最巅峰的一个王朝的王，在上帝面前显为卑微。OK，这个王在世人面前称呼耶和华为真正的主。OK，所以第4到第5章呢是带出耶和华的主权，第六章是带出耶和华的这个权柄，就是公义的权柄。你说他怎么这样讲等一下我们会比较一段一段来看但是我就说如果你要比较容易记的话，就前面3章是讲到人在不同的境况上帝给人的考验，4到6呢是讲到上帝他主权的彰显，好不好？好，我们就来看第4章第四章他。整章我不需要你们念了但是整章我就用2分钟讲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就是讲到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王是那时是好像是全世界最大国家的总统，那时我想他比总统更有权力了，总统常常还会给上议院下议院动不动要弹劾你这个尼布甲尼撒几乎就是没有人可以碰他的，他就是王了而且是自大的王就是全地都受他的控制他的军队走到哪里就打到哪里，那也是文明的一个巅峰。好， 四章是尼布甲尼撒的一封信啊，或者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叫做王的诏旨啊，就是向人民颁布的一些话。OK，好了，第四章就说到尼布甲尼撒他经历一件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他说他做梦啊，你说他老做梦啊，你不要这样讲啊。你知道以前的人呢，他们常做，当我们也做梦啊，他们常看到一些东西，好像异象之类的，他们相信这些事情是有意思。OK，连上帝其实在旧约啊，也用这样的方式向不信的人，那当然是警告啦啊，向信的人也是一个启示啊。但到了今天，我们就比较小心了啊，我们不要老讲梦啊。我常跟一些就是我们教会有一些姐妹啊，就常常都说，哎，昨晚就做了一个梦啊，我就常鼓励她说，通常呢，清醒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对吗？梦时间是比较短的，所以呢，我们应该是用清醒的来解释那个不清醒的，就是说你日常真实所经历所想的，或是你从圣经里面看到的一些明显的记载，应该成为你去解释那个梦，就是一个不清楚背景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根据，从来不应该你的生活是以梦来做一个主。就是说我昨天睡觉的时候，我梦到我在一个沙滩，我明天我就决定全家搬到LA 去这个是你很想去，你找一个借口啊。我看你整天看沙滩照片，所以你梦里面就梦到我就意思说，从来真实的生活不应该基于一个不确定的一个情况，你可能梦是一个印证，但是梦从来都不应该成为一个主因，因为它不是一个可以确定的。你应该以真实的事情做一个根据啊。当时的人呢，其实也是这样子的，他们有一个梦，他们不会说，我有梦，我就要做什么。他们的梦都必须要解释的。所以尼布甲尼撒是一个大王啊，他可以很不讲理，他做了什么梦，他可以怎么做都可以，但是他不会这样子。他要有人为他解释梦的一个内容跟意义啊，所以他就做了这个一梦，连他就请大家来，甚至说大家都不会解释，连他就叫了，又是一个他的老朋友，就是丹尼里了，甚至说丹尼里来啊，就听他讲了这个梦，讲完之后，丹尼里就战惊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梦呢是很特殊的，就讲到尼布加尼撒，他就当然里头内容是讲一棵树了啊，你们应该知道啊。这个树啊是多么的大啊，一切的万物都从这个树得着遮盖啊，得着喂养，得着栖息之地啊，就是都以从这棵树得到好处，因为是一个特大的树啊。好，等这个树有一天要被砍下来啊，那砍下来之后呢，树的这个就是我说树头啊，就是还留着根还留着啊，意思说这棵树虽然砍下来了，他的尊荣，他的豪，这个尊荣啊，荣华都失去，但是他还在，他的根还在，直到他回转为止啊。这个是他的梦，所以丹尼里就解释了，说这事情是讲谁啊？是讲你，就是讲王，啊，就是尼布甲尼撒。你看到丹尼里劝这个尼布甲尼撒的时候，是相当，很有爱心啊。你们读的时候应该读过哈，你看，就但你就说这些话，但愿不是讲你的，是讲那些怎么样，那些咒诅你的坏人，对不对？啊，你们读过吗？哦，你们没有读过啊？哎，打开哈，来，从第四章 ，OK， 就说到但你解释的时候呢，就很惊讶，所以但你就没有就说好像说啊活该啊，你现在要被神所审判啦，啊，什么不是？OK， 你看到但你在第十九节的时候说，我的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OK， 就是说但你知道上帝已经借着梦来警告尼布甲尼撒要发生的事情。上帝要做事情呢，是先讲的，先讲发生了，而且发生了跟讲的一样，所以你就知道是上帝要做的，所以从来都不是我们发生了一件事情在那里想说有什么意思呢？那个你自己乱套的，到最后有时也对，但是通常是错的，你明白我意思吗？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啊，可能呢出了车祸啦，举个例子吧，出了车祸啊，全教会的人都知道迦南出车祸，为什么？开快车啊，开玩笑的啊。OK， 好，连迦南就很烦了，哎呀，我怎么样跟弟兄姐妹交代啊？就想， 啊，那天神他就想一个事情来解释这个，说啊，其实神还是很爱我的，你看到吗？差一点没有撞死啊！但我不是笑这样的人啊，但是我很多时候呢，哇，你就说神怜悯你，我就够了。但是呢，其实我们不需要把一些很明显的，可能是错的事情啊，把它属灵化，啊，把它变成是很中立的啊，好像神的意向一样。哦，因为我不想奉献，上帝就借着车祸来管教我。有可能0.01，其他可能就是你开快车，就这样简单啊！啊，你没有撞到别人已经很好了哈，就这样子承认。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统的信仰，我们就不需要常常活在这种的好像神秘的这种气氛之下啊。上帝其实用很明显的话，用梦跟尼布加尼撒讲，尼布加尼撒记得梦了，连用人解释这个梦，而且讲得清清楚楚怎么发生。OK，连之后呢，就按着所讲的这样子做，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啊，但以理啊很怜悯他的王了啊，所以但以理讲完之后呢，但以理就劝27节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这个怎么读啊？誓言啊，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所以但以理很爱他的王，不希望他的王被耶和华所警告的事情，就是实现在他的身上。OK，他就要尼布加尼撒啊，要行公义哈，不要狂傲，要以耶和华，要敬畏上帝了啊，要实行啊神所交给他的。啊，圣经告诉我们呢，尼布加尼撒好像当时没有这样子做哈，就说他没有马上就这件事情就发生，所以圣经说过了12个月，12个月啊。尼布加尼撒可能慢慢就疲了哈，就忘记这个梦。所以圣经说，尼布加尼撒有一天就站在最高的地方的时候，就怎么样，就狂妄起来，就说这不是我的劳力所建的啊！你们有没有试过啊？你们有一天买了新房子啊，爬到最高的往下一看，啊，这就是我30年的努力的成果。当尼布加尼撒一这样说，话没讲完，圣经说所警告的就发生啊！圣经就说他就怎么样？就突然间啊，好像野兽一样，就好像动物一样啊，就被赶出去啊，没有了他的智慧，没有他的尊荣啊，但是他的性命还在啊，就在好像在草地当中，好像牲畜一样啊。一日是多久呢？圣经说日期满足啊，七年之后弃期了啊，可以说七年之后，尼布加尼撒就恍悟过来，明白过来。连当他明白过来的时候呢，圣经说他就知道真正的上帝是谁啊？所以第四章我是把他故事说了一下了啊。所以第四章呢，它有一个主题哈，它的主题是17节啊。我请弟兄好不好？弟兄帮我读一下好吧？17节，这守望者所发的命，来一二三，这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的人在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那这就是第四章它的重点，就是上帝要尼布加尼撒，或是要全世界，或是说上帝要尼布加尼撒的口宣称这个事情，就是上帝是至高的神，一切的权柄是源于他，上帝要用谁就用谁，要把国家赐给谁就赐给谁，不是人的一个努力能够得到的，啊，不是人的一个才能啊，所能够跨越上帝的主权啊，就是上帝不给你，你用你的本事把它夺取，没有，好，所以第四章结尾呢，尼布加尼撒就用很敬虔的话语了哈，来赞美神啊，所以我们从第四章的结尾35节一直到37节，这就是尼布加尼撒那封信的最后一句啊，最后所讲的话。姐妹跟我一起念好不好？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地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旨意行事，无人能拦阻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的国荣耀、威严和光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的国位上，是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加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行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 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一个大王啊的结论啊。最后，他跟全世界人说：“我不是大王啊，我的王，虽然我这个王权在，但是这王权是出自于天上的王，啊，他才是那个自掌王权。”好，第四章但以理记载这件事，虽然对一般老百姓可能没作用，因为那7年，就算你不讲，你是好像牛一样在地上，其实。这个百姓还是过日子哈，所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当然，在政治上，你就不再看到尼布甲尼撒了。这件事情之后就不是他，OK，他退下了。但是，对我们这些一般的人来说，我们就明白啊，原来就算这个自大的王在上帝面前，他也得承认，因为神给他一个管教，他必须承认权柄出自于上帝，OK。所以当时的犹太人读到这个的时候也很安慰，他们知道。这个尼布甲尼撒跑到犹大国，把他们抓过去，把圣殿的这些就是圣品啊，就是圣物都拿到巴比伦的时候，不是因为尼布甲尼撒的神比较厉害，也不是因为耶和华上帝不见了，不是这些原因，是为什么？是因为上帝的管教，上帝既然是管教，上帝的主权就还在，好吧？很多时候。是神允许列邦成为一个帐啊，来管教他的子女。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叫那些敬畏上帝的人更加能够体验神的这个主权呐。上帝的主权甚至大到他可以用另外一个就是第三方来管教，而且能够达到他的目的。我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是上帝自己做，OK，但是这些事情。对敬畏神的人呢，更加得安慰，就是上帝的主权大到一个地步，他可以用随便一个国家，而且这个国家呢，看起来很强，但是都伏在耶和华的手下，啊，所以他们更明白神的主权，而且实际的明白这个主权，就比巴比伦啊，因为巴比伦是看到的，就知道比巴比伦更高，所以这是一个更大的安慰，不是一个更大的失望，可以吗？啊，因为你看见的啊。其实就让你知道，比这个你所看见的更加高。好了，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呢，就讲到尼布甲尼撒的，其实应该是他的孙呢、啊。如果你按历史，但这里讲孩子跟孙其实差不多了，以前的记载都是这样子啊。这个伯沙撒王啊，应该是尼布甲尼撒的孙啊。伯沙撒王呢，他是你可以说巴比伦王朝的最后一个了啊。这个王是相当糟糕的啊，他跟他爸爸一起同作王的哈，所以你就不惊讶，在第7节的时候就有一句话说，在我国中列为第三，然后我读这句话，你要看前面了，就说谁可以解这个墙上的字，这个伯沙撒就立他在国中做第三。你说奇怪，为什么做第三？王第一、王后第二、第三啊？不是，以前王后没有排上去的，就是什么？因为他是跟他爸爸一同做王的，所以有2个王。OK，他爸爸就。怎么说呢？他爸爸很奇怪了啊，就是做了王之后，有一天就去追求、去拜一些，就是好像是，不是巴比伦传统的信仰啊，所以他就跑出去了啊，就出家去了，啊，就到了另外一个城啊，嗯，他就把这个国家的事就交给孩子啊，就是伯沙撒，OK。但是原则上呢，他爸爸还是王，因为爸爸还没死啊，所以国家就有2个王，所以。当这个但以理能够解墙上的字的时候，他就被立为国家第三，其实就是王之下。对，王之下。然后第5章也讲述这个事情，也讲述耶和华是一切政权的主宰。但是第5章呢，就不是只是一个人啊。第4章是讲一个人，就是尼布甲尼撒，但第5章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历史。好，第5章是怎么样的呢？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哈，你们也可以看圣经，就说到这个王，其实他已经很糟糕的了啊，就在很末期的时候，他的国家已经是给波斯人围着啊，已经是你可以说是迟早完蛋那种啊，但是他还在那边作乐啊，就是狂欢啊，因为他狂得不得了，他就认为我们巴比伦城是不可能被攻下来哈，所以历史告诉我们呢，其实他已经是指日可待，就差不多要过去的。因为他外面已经围了他很久啊，不知道多少长时间，啊，他已经没有办法打出去了，OK。但是圣经说这个人呢，他还用什么1000个大臣，开 party，就开大宴会， 啊，所以你说这个王真的是没什么用啊。OK，而且狂欢到没东西可以狂了，就把圣殿的东西拿出来，啊，就是怎么说呢？他就把他的爷爷啊，他们爷爷就是尼布甲尼撒，就到不同地方把这些神明的东西搬回他的国家的那些圣品啊，他就拿出来啊，就一起拿来啊用啊，拿来喝酒，当然就是羞辱啊。羞辱这些的神明了啊，连当中也就包括了以色列圣殿里面的东西。当然，以色列圣殿的东西不叫神明了，那是耶和华所洁净的东西啊的圣品啊。但是他也不理了哈，也就拿出来也羞辱这些东西啊。好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在这样的一个狂欢的当中，上帝就写字了啊。圣经没有太多地方说上帝写字的啊。如果你很喜欢说啊，耶和华的手安慰我啊，耶和华的手牵引我，我看你没有几个地方，这其中是一个了哈，有指头，就另外一个就说，上帝用手指写那个石板啊，其实没有太多地方了啊，你这其中一个就是有手指在墙上写字啊，连写出来的字呢是大家看不懂，你说我又来了，天天都看不懂，对哈。为什么？如果看得懂，就不用叫但以理了哈。就是看不懂，但是有实在的意思，而且造成实在的惧怕。圣经说他们每个看到脚都不能站起来，相当可怕哈。你想想看，在一个大厅当中，突然间有特大的字出现在墙上，你是很惊慌的，特别你处在一个敌人在外面的这种局势里头啊，所以圣经说这个伯沙撒就很惧怕，就要大家来解释，但又来了，没有人懂啊，没有人有办法解释，连就是他的太后啊，可能是尼布甲尼撒的就是太太啊，就是寡妇啊，很可能也是他的母亲，就说起说以前你的爷爷常常找一个人来解释这些东西啊。就把丹尼里又叫出来了。你看丹尼里已经快退休了，我想那时他大概有七八十岁，因为你们知道就是，犹太人被抓的时候，OK，丹尼大概可能是青年人了，所以他才10多岁，连他到了这个巴比伦那里，连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波斯王的时候就可以回去了，所以当中有70年。所以但以理到了这个时候，已经他大概是波斯的王朝，所以他已经大概80多岁了。OK，照理80多岁在瑞士的法律他应该是退休的哈，但是这里没有退休哈，还把他给叫出来。好了，你们看到但以理其实很不客气的，对这个王。OK，但你说你的东西我不要啊，什么王位我都不要啊，你要给我的都不要，都归别人都可以，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你做了什么事情，上帝要跟你讲什么。所以整段圣经。但以理就把他的爷爷，就是那次趴在地上做动物气念的事情跟他说，说完之后告诉他说你的时候到了。所以我们来读啊，这短短的经文，25到31，好吧，我们一起念啊。OK，所写的字是啊，来一二三，所写的文字是尼提格勒乌法尔辛啊，谁的名字啊？当然不是啊。OK，解出来是什么？讲解是这样的：尼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格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OK，这个叫做波勒斯啊，或是乌法尔辛啦，就是你的国度分裂归于马代和波斯人。OK。伯沙撒听完之后，没有把但以理杀掉哈，但是呢，他就照他所应就是应验的，就应许的，就是把王这个第三位给了他啊，把这些尊荣都给了这个但以理。圣经说当夜啊，就是那个晚上，这个伯沙撒就被杀了，整个巴比伦的这个王朝就被波斯所取代，就是这样子啊，你知道吗？很难的啊，当时你很难想象的，就是。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国度，好像如果你今天说美国人去打伊拉克，就把萨达姆斯打下来，说大概知道了，战斗机那么多哈，导弹那么多，但是那时候就是好像一个世界强国，虽然它已经弱了，但是是一个世界强国。一个晚上，我常开玩笑的，我说美国有一天突然间会变成墨西哥的世界，因为太多西班牙人了，就太多墨西哥人。 在那边，可能美国有一天就变成墨西哥这样子，你很难想象，怎么可能啊？对，就是这个历史是一个很明显的，不是一种啊大家都懂啊，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记载。上帝就在还没发生之前，又是一样先用话讲了出来。啊，讲完之后，人就马上就应验，就代表什么呢？耶和华上帝是真正的王，而且他是真正历史的主宰。啊，所以第四章是一个人，第五章是一个国家，两件事情都带出一个重点：上帝是真正的主宰。好吧？啊，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他们也是一个大安慰，因为整个国度的一个变迁，从巴比伦到波斯啊，其实不是人的手能够做什么，太大了，也不是一个人的命能够做什么，也是太长了，做不了。但是竟然在没有发生之前，上帝已经给了这个应验啊！你们如果记得第二章，神就把这个国度的排列已经早就讲了一遍，但当时尼布加尼撒不当一回事啊，因为他觉得太久了，他不理啊。但是你知道第二章所讲的那个次序。到第五章就一样一样就发生，当然到了今天我们就知道每一个次序都发生了，到了脚底的那件事情也要发生，好不好？好，好了，我们就很快的看完这两章啊，最后一章等一下看哈。好，这两章到底有什么应用呢？连我们活在这个世纪的人，我们怎么看啊？我们常常鼓励大家啊，常常要有一个比较平衡的政治观啊，就是我们不要说我们一定要选一个。你们认为选一个基督徒的总统好不好？你们可能不懂我在问什么，我讲一次啊。你们认为我们选一个基督徒的做总统好不好？好吗？很好啊，最少他会给你免税。你就想啊，不会的 啊。我就说了，其实选一个基督徒做总统跟选一个不是基督徒做总统，其实已经不是太重要，你知道吗？不是因为我讲什么。而是你要明白你的国家是怎么样的。如果你在伊拉克，你选一个基督徒做总统，你岂不是害死他，对吧？真的，而是说你在中国，你选一个基督徒做总统，你岂不是让他就是怎么样死，就是看他怎么样被人家。我就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一个政治观很狭窄，我们以为我们选了一个 Superman 他就搞定一切，不是的。我们每一个人在政治上都有责任，但是我在说，我们基督徒的责任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参选，而是我们一定要去做议员。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要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气氛跟一个大环境。意思说，如果这个国家很有就是每个基督徒都做他该做的。OK， 你是老师，你在教育界里头，你带出基督教的价值观。你是医生，你是什么？大家都做自己该做的，整个社会有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文化跟气氛在里头。你说选一个基督徒做总统好吗？很好，他可以把这一切连在一起，对不对？因为他有整个气氛，所以这个国家能够好好的发展，而且能够朝向圣经的这个教导来发展。但是如果基督徒大家都不做基督徒啊，都躲起来啊，贪污的贪污，逃税的逃税啊，什么都做尽那种。我们选一个基督徒总统，你害死他！我告诉你，你把他放上去，你就看他怎么样给人家弄下来，怎么样羞辱啊！你看到这个，这是事实了啊！你看到这个前俄罗斯啊，哎，这不是俄罗斯，乌克兰，对吧？这个选总统的时候，大家都是说我是基督徒，你们要选我，我要为上帝秉行公义，好吗？选了吗？选了。后来怎么样？最黑的就是他，对不对？最丢脸的，所以我说了，问题不是他而已，问题是整个乌克兰，啊的人呢、啊，整个大环境。你把这样的一个人放上去的时候，他一定沾黑的。为什么？因为你的环境不圣洁，我们基督徒没有做该做的，我们没有好好发光。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政治观呢，不是只是局限于四年的一个大选，而是你每一天的工作，啊，上帝把你放在什么位置，你就好好做你要做的，你把那个地方预备好。把那个光照起来 ，OK， 将来神兴起一个仆人，真的是做了总统，你知道吗？他可以好好为主工作，是因为无数的基督徒已经尽了本分，啊，他能够把这些力量放在一起，他可以做一个决定，啊，所以我常说，我们特别是欧洲人呐，可能对布什是特别有成见，对不对？这是欧洲的气氛呐，啊，觉得这个总统是 cowboy 啊，就是啊，老打人呐，讲话也讲不准啊，我们常笑他。对，欧洲人不喜欢他，但是你要坦白的说， 在美国选一个基督徒做总统呢，的确是能够发挥比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选基督徒做总统的作用，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基督徒最少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可以坚持最少一样，反对堕胎。我讲你们欧洲哪个国家可以坚持到底？同性恋不合法化，我现在可能这边讲就给人家告了。你能够坚持多少？你说不死整天打仗，好，但是我问你一些最基础的价值观，人家能够坚持，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不死在那边大喊，而是什么？无数的基督徒在科学界里头，在生物界里头，尽了自己的本分，做的知识。所以我们的政治观呢，要有这样的平衡啊。为什么我带到这里呢？因为我要希望你们留意，就是但以理在这两个变化当中，他的角色是很平稳的。你们看到但以理说：“哎呦，尼布甲尼撒变成动物了哦，哎，我们来搞个革命了，我们回家，有吗？”圣经说没有，但以理还是乖乖在那边做该做的，他每天过他的日子。OK，当伯沙撒在那边无闹的时候，但以理也没有从后门跑出去，虽然他知道他大概要完蛋了。没有，他还好好守着他做巴比伦的大臣的这个位置，所以他们才找到他呢。如果当你溜到了，找不到，对不对？所以我意思说，基督徒我们在很多的政治的变化里头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你心慌慌啊，做错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潜意识里头没有承认上帝是真正的主宰。你说啊，这个政党掌权，走，我们全家搬家，是吗？不需要的。可能当然有事需要了，但是我说通常啊，不是那么快的啊，就啊这个正常起来，我们完蛋了，我们要走啊，我们教会要搬到这个基督教区里头去，是吗？不一定，你要常知道上帝在掌权，上帝是那个真正的王啊，地上任何的权柄都出自于上帝。圣经告诉我们，特别罗马书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所以我们。特别啦，国内的人常常会觉得说他们被压迫啊，国内的教会他们觉得说，好，我们没有宗教自由啊，我们信耶稣，我们常常会被排挤等等之类的，对，所以国内的基督徒呢，他们常会有比较说我们是否要抗议，但是你看到吗？那么多年来呢，我看只有法轮功啊自焚，基督徒没有的，基督徒还是做该做的，很好，他们还是在原则上顺服这个中共政府，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是圣经讲的。不是我们懦弱，我们才是坚强的。因为我们看见一切的政权不是人造成的，你要怎么抓，你抓不到它，是上帝托给人的。所以，上帝今天用这个政权来管理这个国家，只要这个政权，圣经说是秉行公义、赏善，读不准，对不起，赏善罚恶的，我们就要敬畏他，啊，因为他是为了上帝啊，因为他是。不是空空配件啊，这是圣经讲的，哎，是上帝把权柄交给他，啊，所以我们因为神的缘故，我们就要顺服他。但是如果他是违背道义的，攻击信仰的啊，我们要争取应该有的权利。但我不讲下一句你要怎么做了，你自己想啊。但是呢，你要保持平稳啊，保持平稳啊，好像但以理这样啊，在各种的环境里头，他依然做神给他的角色。所以你看，他老到80岁的时候，上帝还是用他，是吗？如果是我们，我们早就溜了。连在那个关键时期，我又不见人了啊，又不能做事。但也没有不见人，他在那里，他知道他的角色没做完，他还在那里，好吧？因为他心里相信，政权最高的是出于耶和华，可以吗？啊，我希望大家有心中的平稳啊，好好在你的岗位上面发光。你盼望瑞士有改变，不是因为我们瑞士出了什么民总统啊。当然，法国出了一个尼波拉·萨科齐啊，就是相当的有魅力的人物啊，因为大家都希望他能够一夜之间把法国翻过来啊，那个秩序蓝红白翻过来的，都希望他可以这样子。但是我说，如果法国的全人民没有尽上自己该尽的本分，就算出了一个超人呢，也没有办法，这超人就给我们整死了，你知道吗？我们就不断的思维，就把他给弄下来了，没有用。所以基督徒要尽上自己本分啊！如果神真的允许，可能瑞士啊能够再次走向基督教的方向，我们感谢神；如果不是的话，我们相信耶和华还是全地的上帝。好， 最后一点啊，第六章，我们再给我忍耐一下，看完它啊。第六章比较特别，第六章其实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国度，叫做波斯王朝了啊。马代波斯有一个王叫做大力乌，但是我在说哈，你们查字典的时候要，查历史字典的时候要小心，大力乌这是一个称号来的啊，很多人都叫大力乌的，所以你也不要很随便说啊，这就是大力乌，很多王都叫大力乌，大力乌一世、大力乌二世，很多啊，所以这里是讲其中一个王了啊。OK，如果你要去好好的查，其实你可以看得出这个历史。好，好，第六章。是我们从小在教会里面，我肯定你听过的啊，没听过的可能你老师是偷工减料，你肯定听过的，就是大尼里在什么坑里面，狮子啊，很可惜啦，在亚洲一定是老虎，或者在印度是蛇坑啊，随便啦，总之就是在狮子坑，就是在一个很，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个王留着一个坑有养狮子啊。当然，可能是刑罚人的地方，或是他的嗜好。但是呢，这是波斯人一个残暴的象征呢。波斯人是很残暴的，OK。所以圣经用他们比喻，他们是一个暴啊，是就是压碎骨头的啊，是杠啊，是很坚韧，就是没有留情的一个民族，OK。好，波斯人做王的时候啊，他们有很多古怪的规矩，同时呢，也有很残暴的刑罚。这里就说。这个大力乌呢，就养了一群狮子了，放在坑里面啊。这个就是国度在就是在兴建的时候，圣经说这个大力乌王看上这个但尼里来做他的这个助手啊，你可以这样子讲。但尼里也知道他的本分没完，所以还继续在那里做。好了，当他做的时候，圣经说就有很多小人了，很多这些想毁谤。圣经说这些所谓小人哈。就想尽办法要找出但尼里的不是啊，就是说看他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可以把柄可以抓啊。但是圣经就说这个但尼里很奇妙啊，就你们看第四节，就是说那时总长总督寻找但尼里误国的把柄，要参他，只是找不到他错误的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80岁的老人呐、啊。当然，这不是年纪的问题，但是还有，你知道吗？但你做这个本分做到这样近，没有错误可以抓。你要试试看，找找我们的总统啊、市长，你可能啊这个偷税啊，昨天吃午餐啊就报大税啊，你可能还抓到一两样啊。那但你就是人家就特意挖都挖不到东西，为什么你知道吗？他在一个其他的民族的当中，虽然波斯人、巴比伦人是。侵害他民族的这个王朝，但是但尼里知道他有位置，他有要做的功，所以他尽上一切，他侍奉这个王，好像他侍奉上帝一样的忠心。所以你知道他在异国当中没有把柄，没有把柄。好了，所以你就说这些人也蛮坏的，没有把柄，他们就怎么？他们说要找把柄，只能够在但尼里的信仰那头找把柄，就好像几乎是你们。如果基督徒在公司里面好好做事，没有人有把柄，唯一要抓你把柄是什么？就是吃饭祷告。就这样，祷告浪费2分钟，跟老板讲哈，可能是这样子的哈。我看也没有别的原因哈，就是故意的了哈。他们就找到了这个把柄之后，当然王帝也糊涂哈，就陷害王帝了，就叫王帝签了一个很怪的一个规矩，就是30天之内不可以有任何人向王以外。来祈求。好了，圣经告诉我们，当这个王的这个命令一发出的时候，但尼里是知道的。但是但尼里做什么呢？你们看啊，第10节啊，我们一起读好吧。这个老人家真的是很多东西要我们学的。来，但尼里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1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好。我很感谢上帝，圣经有一句话叫做"与素常一样"。如果把这句话拿掉呢，我们就很多极端分子，对不对？如果这句话不放出来，你说哦，但你故意做对的哦，明知道王帝说不要，但你就故意开窗祷告给你看。我们基督徒没有那么笨啊，我们不会故意去做一些东西，好像要表现出上帝是保护我的，好像开快车啊，没有意思的。你一样会撞的啊！人家开佛教的，佛教徒开快车被撞，基督徒开车一样被撞， 可能撞得更惨，一定啊。所以没有什么神秘的，我们也不需要故意说在人家面前为了证明我耶和华上帝是真神，我就反着来做，看会怎么样。没有，但以理为什么开通祷告？这是他素常做的，就是他本来就这样子。意思说，但以理是一个平稳的人，他知道了这个王帝有一些做法 ，OK， 是针对他的。但是呢，他知道上帝是全能的，所以他也没有多做什么怪东西，他也没有少做什么怪东西，他是平稳的过他每天的日子，平稳，啊，在这样的时期他能够平稳，为什么？因为但以理知道真正的王权在上帝的手，不在大力人的手上，好不好？好了，圣经告诉我们，他这样子做。肯定被抓啦，因为很多闭路电视嘛都在拍着他。OK， 只要他一跪下来哈，可能是捡花，也会给人家讲的啦。总之一跪下来，开窗向耶路撒冷就被抓了。好了，圣灵说就抓到王那里去。圣灵说这个王呢其实很爱他，所以王都不舍得啊判他罪，但是没有办法，这些小人在旁边叽叽呱呱哈，没办法了。你们知道这个波斯王的权力呢没有集中在他手中，是集中在这些一群的人的当中，所以他没有办法，最后就必须把但以理放到狮子坑去。圣灵说但以理一下到狮子坑的时候怎么样，就粉身碎骨啊，没有，王睡不下，隔天一跑来看但以理还好好的。圣灵说什么？但以跟皇帝，哎，就皇问他了，但以就回答上帝，哎，回答这个王说，神的差遣他的使者，22节啊，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但你很坦然，我想他下去的时候啊，跟你跟我一样，心里会想说，反正我已经老了啊。啊，可能跟狮子说，老人，我骨头很老的啦，不好吃。不，没有开玩笑了。但是就是，我想，但也跟你跟我一样，都知道，可能这是最后一次。Okay， 但是当他下去的时候，他说他感谢上帝，因为狮子没有碰他。啊，那你说，上帝封着狮子的口，当然，这个天使啊，这个是一个象征意义啊，你也不要说突然间有绳子啊什么的啊，而是说这个狮子没有伤害他而已。但是但以理也不应该说啊，你也不应该把但以理想成说他在狮子坑里面就游玩啊，啊，好像跟小猫小狗一玩一样，不是这种，也是很惧怕的。OK， 因为狮子还是狮子，听过吗？啊，熊猫还是熊猫啊，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对不对？有人把熊猫就是两个字啊，这题外话，不过是提醒你们小心啊。熊猫呢，那个字熊是很重的，猫是很轻的，所以你要说熊猫。不要熊猫啊！如果你熊猫，你就把它当猫来看，你很危险，因为它是熊来的，啊，它会伤你的。那，狮子就是狮子啊，虽然那时候口被封了，但是还是狮子。我想但以理还是战战兢兢在那里，啊，因为他不会很享受在里头，啊，他要上去的啊。所以当王来的时候，把他救上来。圣灵说他完好健康，那，啊，这个是一个特点了。下一句就是说，王呢就把24节把这些。陷害但以理的人的全家，哇，这是跟我们中国人那时候有点像，斩全家，全家都扔下去。圣灵说这狮子一点都不薄啊，就是人没到地已经都不见了，就已经撕碎了，所以这些狮子是很饿的。OK， 好了，这个记载跟其他的地方不同，对不对？你们前面根本没有看到，说谁陷害谁啦，连之后呢，上帝怎么惩罚坏人没有？但是只有第6章就特别记载了这段，为什么？因为但以理在最后一次讲述上帝的一个主权的时候，他带出了一个很传统的想法，就是你知道将军权力比较大，在我说在稳定的世界里头啊，你说将军权力比较大还是法官权力比较大？我说在稳定世界哈，你不要说在暴君啊，那个军人叛军啊，没话讲啊。但是原则上呢，法官就是在正常的世界里头，法官的权力是比较大的，就是一个审判的标志呢，大过一个那种能力的标志，啊，审判才是一个真正能力的表现。OK， 所以在犹太人的脑里面呢，耶和华是善恶的神，就是分辨善恶。我们常常以为分辨善恶小事啦，你跟我分辨善恶，我分辨善恶，不是的，分辨善恶的事就是。属于上帝的，为什么你在创世纪的时候看到那句话说亚当要吃那个善恶的知识果，对不对？ 你们读过吗？什么意思叫善恶知识果？那个意思就是亚当要像神一样，因为善恶的分辨，这个字就是指上帝的全知。OK， 所以这里呢就讲到上帝是那个善恶的一个审判者或是一个仇报者。当然这个仇报在第六章是马上，所以这些坏人呢没有等到他们将来见神的面才被审判，是及时被审判。所以但以理在这里用这段圣经也安慰了以色列人说不用怕，耶和华是真正的主宰，他不单是大有能力，他不单是大有政权，他就是我们相信那个至高善恶的上帝，审判善恶的上帝。啊，他的审判是及时的，你看这些坏人，及时神就追讨他们的罪。不是但以理要求王说啊，把那些坏人拿去喂狮子好不好？没有啊，是神用巴比伦这个波斯王的手做的，根本跟但以理没有关系的。所以耶和华的审判大到一个地步，他可以用各种方式及时的追讨人的罪啊，可能是你内在的，可能你是外在的，好不好？好，我讲完了，时间太长，不过希望你们从第六章也得到一种的反省跟安慰，就是我们在这种局势里头啊，一种非常的局势里头，你是否有因为相信上帝是真正的主宰，相信上帝是真正的那个审判主，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其实我常就劝别人也劝自己，我常提醒，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什么东西都在人的面前表现出来啊，但是我们如果有这种风格的想法，就认为说只要人家不知我就不会太大的问题的时候呢，你知道其实你在欺骗的是你自己，你在轻看的是你的上帝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不可轻慢的，因为上帝要审判一切，包括表现出来的跟隐藏出来的啊，所以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了啊，就是说在成圣追求的道路上面呢，其实我们每一天啊所说的所做的都要知道上帝是一个追讨善恶的主，他要审判善恶，因为他是至高者，好不好？啊，如果你是那一位常常行公义的，你也在当中得到安慰，因为很多人误会你吗？没关系，因为至高的上帝是审判善恶，不是人。啊，人很容易变的啦，就多吃两三饭就没问题那种。OK， 人的善恶观其实有时都不能够统一。但是如果你是坚持行主的话的人呢，我想一定有人误解你，也一定有人会误会你，或是一定有人会反对你，又怎么样呢？啊，你还是要做该做的，不要放弃，但你得继续做啊，忠心的一点点漏洞都没有的做下去，因为他相信审判好坏的不是人，不是讨好人换来的，不是跟这四个坏蛋啊就妥协一下就换回来，没有，是出自于上，好不好？希望这些的经文啊，也能够鼓励大家啊，能够在这个时代哈，我鼓励你们回去哈，就能够重看，啊，当然第七到十二我不讲了，我在讲你们都睡着了，不讲了，但这是以后有机会再说啊，这教会安排的哈，我以后就会讲别的经文啊，不过希望你们就用这个框架把后面的六章给读下去，好吧？愿主的话继续帮助我们，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啊，你是蛮有恩典的主。你在昔日啊，怎么样怜悯你的百姓啊？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应许，你让他们在苦难当中带着盼望。所以我们相信，今天你依然是我们啊所依靠的上帝，你是我们啊的磐石，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拯救。主啊，就求你啊，让我们常常对你有这样的一个依靠的心啊，能够有一个诚实啊，一个坦诚啊，来面对你的心。我们深知道你是啊地上啊一切我们所能够看见最高权势的权势，你是一切啊能力的源头，你是一切审判善恶的这个主宰，你是啊我们最终的审判官啊，无论在啊面对怎么样的局势跟啊挑战里头，主啊，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晓得选择站在耶和华你的这一边啊，能够选择站在啊公义的这一边，能够选择站在敬畏耶和华的这一边，以致我们啊面对你的时候，以致神你彰显啊你的全能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啊羞愧啊，反而能够啊得着你要给我们得的荣耀，是吧？你亲自的恩待保守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继续的啊建立也鼓励我们，听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